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以弗所书第六章，主题是靠主站立的稳，由秀君牧师撰稿。过去我们在黑暗权势中无法自拔，如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得着救恩，有了全新的身份以及全新的生命。此时我们必须靠主站立的稳，做个刚强的人，靠着主抵挡仇敌，不再回到过去的捆绑和仇敌的辖制，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效法神，因为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以弗所书从第五章开始，保罗教导我们神所爱的儿女要效法神，为神而活，包括了三个层面的应用。第一层面是行为上效法神，为神而活，包括了爱心行事，如光明的子女，如智慧人。这部分昨天的灵修 podcast 已经带大家探讨了。今天我们要看其余两个层面。第二层面是在人际关系上为主而活。第三层面是在属灵征战上靠主而战。您知道吗？我们的主并没有被局限在会堂里，没有被局限在星期天，也没有被局限在我们祷告的密室。我们的主陪伴我们度过每一天，在我们生活中的所有大小事上，以及所有的人际关系上，甚至在属灵战场上，都陪伴在我们身边引导我们。现在就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层面，人际关系上为主而活。人际关系必须扎根在主里面，按照优先次序的排列，最重要的是夫妻关系，第二是亲子关系，再来才是主仆关系。第一，夫妻关系。这是昨天的内容，主要教导妻子凡事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丈夫要爱妻子，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第二，亲子关系。新约时代的罗马帝国视儿女为产业，父亲有权利随意带儿女，无论是残忍的酷刑、不合理的责罚，或是做苦工、卖为奴，甚至儿女的生死都在父亲的权下。所以保罗这里的教导在当时的以弗所是崭新且是革命性的理念，而今天的时代与当时的时代完全相反，有人视儿女为小祖宗，把儿女宠上天如神一般，以儿女为一切的中心，以至于儿女不晓得要听从父母，也不敬重父母，认为凡事父母都应该顺从他们。因此保罗这段教导同样是一个革命性的理念。现在就让我们来学习圣经正确的教导。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强调在主里的听从，在基督里是以弗所书的核心教导，从基督里的身份和福气活出基督里的生命，流露于我们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在主里听从父母，必须是在主里的范围内，并非毫无限制的盲从。只要不违背圣经的教导，不抵挡神的原则，那么儿女就要听从父母。主耶稣在世上时就示范了这样的榜样，虽然知道他应当以天父的事情为念，却仍然顺从他肉身中的父母回到拿撒勒去。您知道吗？圣经对末世的其中一个描述是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因此不听从父母将会是末世的常态之一。所以我们更要为主而听从父母，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第二到三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孝敬原文指尊荣敬重， 这是旧约律法中十诫的第五诫。对照上下的经文，在世长寿不是指个人的生命长寿，而是指在神所赐的产业上得以长久。这个应许是神向以色列人整个民族宣布的，意思是孝敬父母的民族，他们的国家必得以长久生存，指在神所赐的产业上得以长久。神非常看重儿女对父母的态度，做父母的若真为儿女着想，就要教导他们如何尊荣父母，不能纵容儿女藐视或毁谤父母。我们要留意儿女对父母的态度，帮助他们学习尊荣父母，好让他们一生蒙福。无论是儿女还小或是已成年，都要留意自己对父母的态度，要发自内心尊荣父母，并在行为上孝敬。在犹太人的习俗中，尊荣父母还包括了供养年老的父母。有人拒绝信耶稣，以为信了耶稣就不能孝敬父母，因为信耶稣的人不能拿香祭祖。实际上他们误会了，基督徒孝敬父母不是等到父母死了以后，乃是从小就顺服父母，并从内心到行为上尊荣父母。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这句话，不要惹儿女的气。但亲爱的，不要忘了下半句，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而不是纵容他们为所欲为。亲爱的，儿女不是我们追逐梦想的筹码，也不是我们炫耀自己的阶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以我们必须按照主的教导和警戒来建造他们的生命，而不是按照世界的标准来雕塑他们去效法世界，也不是追求最新的潮流和文化把他们推到社会的顶端。父母要用神的方式教养儿女，不要滥用权柄打压他们，不公平的待遇，不合理的苛求，粗暴的责罚，或是冷暴力行为，都会惹他们发怒，使他们心灰意冷，丧失志气。您知道吗？教导养育儿女是父母的责任，也是父母的特权。若我们把此特权推给学校，不把握机会以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那么世界就会用尽各种管道来影响他们，以世俗的价值观来掳掠他们。求主帮助我们好好把握机会，并且好好的学习如何教养儿女。第三，族谱关系。奴隶制度在那个时候非常普遍，每个领域都有奴隶，从家奴和妓女到文员、医生、厂商、生意人，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奴隶。罗马城一半是奴隶，意大利三分之一人口是奴隶，整个罗马帝国有五分之一是奴隶。奴隶制是罗马帝国经济的支柱，被认为是必需品。在法律上，奴隶是一个物件，没有权利和地位，生死权在于主人。那么处在这样一个奴隶制度的时代，基督里的身份和自由意味着什么呢？第五到八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原来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就连奴仆也能活出不一样的生活。奴隶的生活原本毫无盼望，无论是出生为奴，战俘被迫为奴， 或是被绑架后被卖为奴，一旦为奴就很难脱离此火坑。如今他们为奴的日子因基督有了全新的意义，如今他们可以听从肉身的主人，如同听从基督，他们可以服侍地上的主人，如同服侍主耶稣。他们在执行主人的吩咐时，可以从心里为主而做，在其中遵行神的旨意，而且他们将来也必按照所行的善事得主的奖赏。阿们。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即便不再是奴隶制度，但这些教导仍然适用于我们的工作和服事。从基督里身份的转变带下生活与心态上的转变，无论是直属的主管，或是整个公司的老板，甚至是教会的领导，我们都要听从他们的吩咐，如同听从基督一般，不是心里嘀嘀咕咕心不甘情不愿的肤浅了事，而是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上司，如听从耶稣，如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无论是在职场上打工，在家里照料家务，或是教会里的服事，我们都可以同样为主而做，将来得主的奖赏。我们平凡的日子因着耶稣基督而有了永恒的价值和意义。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虽然主仆的地位不同，但在基督里的待人之道仍然一致，因为无论为主为奴，都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仆人为主而甘心服侍人，将来得主奖赏，同样做主人的也为主而好好治理，为主的缘故善待仆人，不为己利恐吓仆人，不因地位卑贱之分而藐视下属，不因学历和背景的区别而欺压他人。如此，我们在工作领域上荣耀神，将来也同样得主的奖赏。您知道吗？这三个人际关系的优先次序非常重要。这世界的价值观颠倒了次序，误把工作上的关系摆在首位，无论是为讨好上司或顾客，有人加班或应酬到深夜而忽略夫妻和儿女，有人越界出轨破坏了家庭，这些都是仇敌的诡计，破坏了神所赐的人际关系。所以在这场属灵征战上，我们要靠主抵挡仇敌，要靠主站立得稳，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效法主，荣耀主。第三层面，属灵战场上靠主而战。亲爱的，无论您愿意与否，生活就是一场属灵征战，没有一个信徒能逃避。当我们得救成为神的子民，就会面对属灵征战，因为仇敌伺机要来夺走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属灵福气，想要拦阻我们进入神的丰盛应许。所以保罗最后教导如何面对属灵征战。首先，这里列出两大秘诀。第一，刚强的秘诀在于基督里。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虽然原本的我们极其软弱，但我们不需要在软弱中打转。如今我们因耶稣已经不再一样，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刚强起来，成为一个靠主刚强的人。重点在于住在主里，并住在主的大能大力里。此刚强的源头来自于基督，如枝子连于葡萄树。以弗所书一而再地强调在基督里，就连最后关于属灵征战的劝勉也必须是在基督里。第二，站立得稳的秘诀在于神的全副军装。第十一节，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战场上，我们不能赤裸，也不能穿便服，必须穿戴神的全副军装。这里强调，第一，此军装是神的，必须按照神的方式，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不在乎自己的个性和喜好，或肉体的限制与情欲，也不是世界的，所以不要效法世界的系统和模式。第二，此军装是完整的全副军装，不是只有部分，也不是只有一两个配件而已。我们需要全副的军装，涵盖全方面的防守与攻击，各个大小配件缺一不可，不留任何破口，没有疏漏或破防的余地，给仇敌有机可乘。因此，我们不能挑剔，不能只选择自己擅长或喜欢的某种配件。第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亲爱的，你是否知道谁是我们的仇敌呢？不是平日里与你朝夕相处的配偶和孩子，不是与你一同奔跑天路的教会同工和会友，也不是职场上的上司、下属和同事。真正的仇敌是撒旦与撒旦的权势。所以不要把那些与我们起冲突和意见不合的人当成了仇敌，不要浪费精力在无谓的辩论中。若认不清敌友，就会自相残杀，中了仇敌的诡计。圣经告诉我们，管辖幽暗世界的魔鬼和他的邪灵是有组织的，全世界暂时伏在恶者的权势下，直到神最后的审判来到。到那日来到之前，我们都在此属灵战场上无可逃避。第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既然是属灵的征战，抵挡属灵的黑暗权势，那么我们必须以属灵的军装去征战。不要被欺哄，以为魔鬼大到一个地步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要相信，当我们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必能抵挡仇敌，并且靠主坚持到底，在完成使命之后仍然站立得住。接下来保罗讲解什么是全副军装。第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不能躺着，不能睡着，不能摇摆不定。第一，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真理的腰带是第一件穿戴的军装。应用一，真理的约束。真理为腰带束腰，表示信徒一切的生活与行事为人的标准必须按照真理，这是成为基督精兵的最基本训练。不只是理智上知道真理，而是生活中活在真理中，愿意让真理约束我们的老我，愿意顺服在真理的管制之下。应用二，真理的能力。以真理束腰，表示真理为行事的能力。因为腰是一个人用力的中心，身体核心的力量，我们受真理约束到什么程度，属灵的能力也到什么程度。应用三，真理贯穿一切。军用的腰带是一种装饰着金属配件的厚重皮带，此腰带连接整个军装，上面挂着匕首和短剑，前方垂下一块保护片，表示我们征战的全副军装都必须连接于真理，按照真理而行。在属灵战场上，我们不能没有真理，若没有真理，绝对站立不住。第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Breastplate 是当时罗马士兵穿在身上保护胸部和背部的金属盔甲。胸是心脏的所在地，象征人的情感，这决定了一个人的方向。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因此，我们要用公义做护心镜遮胸，包括领受基督的公义，并活出基督的公义，保护着我们的心，免受仇敌正面的攻击，也免受仇敌暗中背后的偷袭。我们因信称义，但对于罪，我们也绝不容许，不隐藏，更不给自己找借口，自欺欺人。我们要快快带到施恩宝座前，承认自己的过犯，并求主帮助我们一一战胜，不给魔鬼留地步攻击和控告我们。第三，第十五节，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当时军鞋是一种重型厚底的镂空靴子，其独特的设计能帮助士兵长时间站立和行军而不疼痛。鞋底的平钉保护双脚能稳行在崎岖不平的路上，也能把倒下的敌军践踏在脚下。我们在属灵战场上要穿戴平安福音的军鞋，才能扎稳脚步，迈开坚定不移的步伐，并以平安的福音践踏仇敌。不但我们自己有从福音而来的平安，我们所到之处，透过我们的举止行为，带下福音里的真平安。在仇恨之处，我们传播平安的福音；在动乱不安的时代，我们带下基督的平安；在人心惶恐的地方，我们为主赢得灵魂，引进基督里的平安。不但向外传播平安，我们对内也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不被仇敌攻破。第四，第十六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军用巨大的盾牌能够遮盖全身，我们对神的信心就是我们的藤牌，遮盖我们全人，能够抵挡仇敌一切的火箭。箭是仇敌从远方快速射向我们的突袭，来得突然，以至于没有时间去反应，此突发性的攻击难以防范。而且古代的箭上通常会绑着麻丝，用火点燃，不只伤到被射中的人，目的是要烧毁整个军营，破坏军粮和设备。您知道吗？仇敌的目的不是只毁掉一个人，而是透过个人的失败，造成全教会的损失。因此，亲爱的，我们必须拿起神所赐的巨大藤牌，也就是我们的信心，来抵挡仇敌的攻击。无论是仇敌的试探，要诱惑我们陷入最终，或是仇敌的控告，要使我们羞愧以至于放弃，以及仇敌透过各种环境和诡计的攻击，我们都可以凭着信心一一抵挡。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免得心中质疑神，失去了信心，就如战场上丢了藤牌，仇敌的火箭就很容易刺伤我们，并造成混乱。为了我们与我们的家，我们必须拿起信心的藤牌，随时做好准备。第五，第十七节，戴上救恩的头盔。头盔是保护头部的军装，头代表人的思想，是全身的主脑，不断指挥着全身的百节，是全人最重要的部分。基督的救恩保护我们的头部，使我们持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好赎回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都转向耶稣。亲爱的，我们必须戴上救恩的头盔，抵挡世俗观念的入侵，抵挡仇敌的谎言和歪理，以及仇敌各种的控告和恶言。第六，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原文是神的 rhema， 是神对我们说的话， Logo 是圣经记载的话语， Rhema 是神说的话。您知道吗？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而且神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您是否能想象神把他如此大有能力的话语赐给你我为征战的全副武装之一？哇哦，宝剑是贴身携带的武器，可以防守也可以攻击，不但能击退仇敌，还能抢救仇敌辖制的人。耶稣是我们最好的典范，面对撒旦的试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同样，基督徒在属灵战场上也能靠着神的话语抵挡仇敌。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表示神的话是有生命的，是活的，能够在人的心中产生实际的效果，而且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不论是人隐藏在内心的思想，或表露在外面的主张，都能刺入抛开，又能把各种错误的异端难分辨的道理显明出来，使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就是神的道的锋锐功效。亲爱的，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来抵挡仇敌，我们要有神的话语，也要有圣灵。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帮助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说的话，而且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让我们快快悔改转向神。亲爱的，神的话语如此重要，我们怎能不读圣经，不聆听神对我们说话呢？没有了神的话，我们在属灵战场上站立不住，必被打得落荒而逃。唯有拿起圣灵的宝剑，靠着神对我们说的话语，我们能够抵挡仇敌的试探，击退仇敌的攻击。阿们。第七、第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祷告也是神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之一，具有多方面的效能，兼备防守和进攻的效用，且能使一切的军装成为大有效力的兵器。关于祷告，一，靠着圣灵，也就是靠着圣灵的帮助，跟随圣灵的引导，顺着圣灵的感动。第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任何时候、任何环境，透过各种祷告的形式，我们都要祷告。三，必要在此警醒不倦，保持警觉，不松懈，不灰心偷懒，有恒心的持续祷告。第四，为众圣徒祈求，不只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更要顾念教会各肢体的需要，互相代祷，彼此扶持。因为这场属灵征战不是一个人的征战，是圣徒一起面对的征战，所以我们要为了守护神的家，同心合一，肩并肩作战。第五，为神的仆人祷告。第十九到二十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保罗身为大使徒，却如此谦卑，请求圣徒为他代祷，因为他知道神的仆人是仇敌的主要攻击对象。若打倒了神的仆人，这个家就没有了牧羊人，羊群就因此四散。所以我们在属灵战场上要常常为神的仆人祷告，不要成为了仇敌的帮凶，一起去控告神的仆人，对他百般的挑剔和刁难。我们要在祷告中守护神的仆人，好让他们能够放胆传讲神的话语，坚固神的家，抢救失丧的灵魂，为主赢得城市。最后结语，保罗推荐推基谷，第21到22节， 经由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最后的祝福，第23-24节，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基督里全新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靠主站立的稳，活出基督里的新生命，在我们的行为上效法神，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为神而活，在属灵战场上靠主而战，做个刚强的人，靠着主抵挡仇敌，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稳。主啊，原来神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就是真理、公义、平安的福音、信心、救恩，以及圣灵与神的道，还有依靠圣灵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不懈怠也不挑剔，我们要穿戴神所赐完整的全副军装，好让我们不再软弱，而是刚强地抵挡仇敌，靠主站立得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